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良苑讲台的时候了。今天我为你讲的是一篇非常熟悉的诗篇，诗篇第23篇。我想我们学员中很多人都能背这首诗。我今天给他一个题目，就是信乐之歌。信是信心的信，约是约定的，立约的约。因为这首诗除了表达一种非常平静温柔，或者是感受到神的那种的照顾供应的之外，也表达了世人对神的信心，跟他与神的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那种的守约，彼此的信任，跟彼此的一种紧紧相随的那种关系，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理解跟效法的。那这首诗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写法呢，是用牧羊人这个比喻。那我们也的确是神的小羊了，这首诗把我们作为神的小羊那种感情呢都呼唤出来，所以读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有这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种的感觉。但细心的看呢，这个耶和华是牧者呢，是耶和华很多的名称的其中之一。我们看到他是我的牧者这个比喻呢，也主要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很多解经书都指出这一首诗有两个主要的寓意的用法。一到四节呢是表达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最后两节呢，第五节跟第六节呢，是表达耶和华是我的战士，是我的主人翁啊，请我在征战中能够享受他的筵席的。那今天我稍微细的把这首诗分为三个小点，来一起领受诗歌对我的帮助。那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三节呢，里面已经很明显的有诗的那种的美妙的写法。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标题句，讲出这首诗的一个主要的寓意，也是它的要点所在了。在这里我们就很快知道耶和华是我的供应者。那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呢，我们看到很好的一个平行句写法。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这两句呢，在原文里面呢是名词先行的，在青草地上他使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他领导我。那这样呢，使我们感受到耶和华是好像一个牧羊人这样的体贴，带领我，让我到那个草地上有草吃，可以休息等等。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这句呢就提醒我，原来这个牧羊的比喻呢，在原来的历史处境中呢，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么平静、安稳、美妙、顺利的。那你想象哈，在这个迦南地，那些羊群跟着他的牧羊人呢，需要在崎岖不平、高高低低的山路上跑。这个青草地不是到处都有的，有些地方的确是不容易走。然而不是很聪明的动物吧，很容易就跑掉了。所以这里所说的引导他到青草地上，领我在安歇水边，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义路其实原文的是正路的意思，这里是在一个相当凶险的情况之下显出神对羊儿的供应的。我也想起在历史背景中呢，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跑过那个旷野地，他们也好像一大群的羊群跟着他们的主耶和华这样的去走。所以这个羊的比喻呢，在作者大卫的心中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含义，是神在旷野中，在困难的情况之下，使他们得着供应跟引导。弟兄姐妹，所以这首诗不单是我们灵修的时候去默想一下而已，就在我们营营役役的生活中，非常困难的处境中，我们感受到神就是我的牧者，每天供应我的所需要吗？在这儿我想起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见证例子。你听过一个出名的宣教士的名字叫做穆勒吗？他真的很出名的一位专门去照顾孤儿的一位在英国服侍的一个宣教士啊，是百多年两百年前的事情了。这穆勒了是凭着他的信心跟神的供应，照顾养大了差不多10000个孤儿。那他的背景也是很训练他的信心的，因为他信主以来呢，他的家人的不高兴，就不供养他的教育，所以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去依靠神的供应。他就这样的过来读完了他的大学，奉献成为一个宣教士。那简单讲我的主要一点吧，他就是看到英国的路上充满了那些的孤儿跑来跑去，所以他就定义为这件事情服侍，就建立了孤儿院，收留那些孤儿，照管他们，养大他们。你也许听过他的见证，很多时候他基本上是没有足够的食物给几百个的孤儿去吃的，但他会凭着信心就这样的接受他们，也是请他们每天早上都起来上课之前吃早点。很多时候早上那些面包啊或者是牛奶啊，就从一些的没有联系的人的手中带过来了，是祷告的回应。你听过这个见证吗？真的令我感动。那我今天告诉你很好的一个榜样啊，这个孤儿养大的之后离开孤儿院呢，那位穆勒呢就会送给他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圣经，另外一个就是送一个小小的钱币放在他另外一个手上，然后对他说，那你以后就遵从神的带领跟旨意，神一定供应你的需要的。所以他的信心不单是养活了这些孤儿，他也把这个仰望神的供应这份的信心交托给他养大的每一个的孤儿。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一个小小孤儿，我是说一个小小的羊儿，知道我们每天所吃的所喝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都不会有。那如果我们是在缺乏的时候能够讲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这个就是真信心了。这首诗我称它为信乐之诗，就是这个缘故。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小小段落一到三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开头，那么结尾呢就是第三节，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原文是这样的，就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为自己的名。可以这样说，在第一到三节呢，耶和华的名行在开头，为自己的名也是在第三节的结尾，首尾呼应。这个小羊呢，他所跟随的仰望的是一位叫做耶和华的名的主。耶和华这个名呢，基本上是一个立约的名字，所以这个牧羊人之歌不但是表达一种的仰望的一种的心态，也同时是提醒我们这位诗人呢是与神，就好像以色列与神一样，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的。那我们要常常记住，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也是神的立约的子民了。那往下我们看第二个小段呢，我们发现这个牧羊人的比喻慢慢的就过渡到另外一个比喻去了。第四节仍然是一头羊在讲话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这里仍然是在讲一头羊吧，但是在第五节我们突然发现这个语调变了，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一头羊会怎么会在敌人面前吃筵席的呢？原来这里就很奇妙的，诗人从一个羊的比喻过渡到一个摆设筵席的一个比喻去。不过呢，诗人的感情呢，显然在第四节已经有所转移了，就是本来是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进入危险里面去了，进入死荫的幽谷，有些的就翻译为黑暗的幽谷，就是环境不妙了。羊有时候遇到野兽，那当然是很容易就会遇害了。在这样的危险的情况之下，我看第四到五节呢是描述诗人在腥风血雨底下那些的经历的。那我们看到诗的背后有一些的背景哈，大卫曾经在战场上就是出生入死了，就是他也曾经遇过很多的叛变，他也差点在敌人的面前丧生了。所以第四节第五节呢，描述这个倚靠神的人呢，曾经在危险的当中经历过神的保守保护。如果第一个小段是讲供应的话，那么第四到第五节呢，是指神的拯救保护征战，那情况呢比较危险了。所以第四到五节对我们现在遇到的所有的压力都是非常应用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在压力底下，在攻击底下，我们能够像世人一样的这样说，我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我非常肯定我们现在曾经受到压力的弟兄姐妹，他一定会在压力底下与神格外的亲近。这个杖这个竿，按照这个巴勒斯坦地的牧人来说呢，是一手拿杖是带领羊群，另一手拿竿，有些翻译为棍子吧，就是来为那些羊呢赶走那些的野兽，那些攻击羊群的那些敌人。所以这个杖这个竿，一手是对我们的带领安慰管教， 另一手其实就是保护我们，为我们征战。对于我们那些正在受逼迫的弟兄姐妹，这两节当然是非常能够应用了。对于我们那些还没受到逼迫的弟兄姐妹，那这两节的启发在哪里呢？我又分享一个见证故事吧。这是一位很出名的作家信主的见证，公开讲的。他分享他怎么样会归信耶稣。原来他一直以来呢有30年喝酒的经验，挺喜欢喝酒也享受生活的这样的一位作家。我想作家都是性情比较爱自由的了，能够享受生活的了吧。但他喝酒喝到一个地步受他控制了，而且呢有一次他所说了哈，就是中了酒毒，早上起来不多久就头昏脑胀了，然后迷迷糊糊的过了一天，晚上又要去喝酒了，喝了酒又昏掉了，然后睡觉起来那过了不久又头昏脑胀了，就这样子整天呢都在这个酒的控制的底下。到了受不住呢就进医院住2天，又出来又再来过，这样的完全不受控了。那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可能不明白这种感受，但他说出来呢我们都觉得啊，这样子实在不行。他就怎么样把这个酒戒掉呢？他因为与基督教的人有接触，也读过圣经，他就去找一个牧师为他祷告。那牧师就说，那你要求什么？他说，你跟我一起祷告吧，两个人一起祷告是有效的，那你跟我一起祷告，我就把我需要就告诉神。这样子就他们祷告啊祷告啊祷告了10多分钟，那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那个晚上他又参加筵席了，真的是筵席啊。但这次筵席呢，那些人就觉得很奇怪，那你为什么不让人给你拿酒来呢？他果然真的忘记了要拿酒来喝，后来真的喝了，也很享受，却不受控制了。按他所分享的见证呢，他从那天开始是他控制他喝的酒了，不再是他喝的酒控制他了。他差不多可以说是把酒戒掉了，但他说他是享受爱喝酒的，所以还有喝，不过呢就完全都不受控了。我听到这个见证呢，我觉得原来我们不用在战场上也可以有敌人的，酒就是他的敌人了。魔鬼就用酒呢，就用各样的六习了控制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察觉在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敌人吗？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这样敌人的面前呢，其实我们需要神的带领帮助，也需要神为我们把这个敌人赶走。在这样的征战里面呢，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彼此信任呢，一定会增加的。我刚才说的那一位作家呢，就是这样的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觉得神真的伟大，他还继续经历一些神迹的帮助。那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同样的情况下经历神迹的，但是看着这首诗我非常肯定，如果我们看得出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的是害我们的势力在发生的话，我们把它交托给神，神一定帮我们把这个敌人打掉。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第五节为什么这头小羊能够说出这样的好像胜利的声音，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因为能够在生命里面得胜了，就好比神摆设筵席给我享受一样。油膏了我的头，这是古代摆设筵席的一种的招待，他们会把油膏在客人的头上，让他觉得 有像戏这样的满意出来，很享受这个宴席，福杯满意，当然就是主人给他的客人呢倒满他的杯。生命能够有这样的享受，真是莫大的福气。如果神能够让我更看到他的供应，更看到他的保护，那我对我与他的约会更有信心，也更贴近他去生活，过我的一生。因此最后一个小段呢，就表达一种信约关系的最高峰，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这是诗的平行句写法，一生一世对比直到永远，然后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就是神的恩典，神赐给我的好东西，神的爱跟随着我，然后我呢就选择喜爱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这些的寓意很有意思。那先看这个恩惠慈爱，恩惠慈爱是旧约圣经里面出现好多篇的一些的讲法，这里的恩惠是神赐的好东西，那么慈爱呢，简直就是神与他的子民立约那种爱的关系。所以恩惠慈爱，恩惠慈爱在诗篇里面出现的是特别多的。这里呢跟着是随着我，这个谁呢，这动词呢基本上是一种的追随。你想象啊，刚刚说完那个敌人呢，敌人是追着我追着我追着我的，但是在诗人的感受里面呢，不单是敌人追着我，我有更强的立约的主，他的恩典慈爱随着我。那我想我们当中那些跟随主一辈子的人一定有这种感受。事实上凭着我们个人的能力呢，我们根本很难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也真的很难说我们能够那么有信心去爱主爱到底。但是回想过去，多少时候是神的恩典慈爱随着我，是他追着我追着我追着我，好像敌人追我的一样，同意吗？那你试试想哈，如果你当中有已经结了婚或是谈了恋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去追求一个人，你所喜欢的人呢，你会整天记住他，然后找他，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呢，你就觉得很孤独这样子啊。我想夫妻之间能够有这种的彼此信靠是非常美妙的婚姻，也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世也需要有陪伴的，如果是非常孤独的话不行的。但谁能够与我们一起度过喜印幽谷呢，就是我们最孤独的时候也能够陪伴着我，以恩惠慈爱追着我追着我呢，我敢说只有耶和华与我立约的神。这个世人就是讲出这种感情，是神与他那种的立约的爱的关系。所以呢下句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什么是殿？其实大卫这首诗写的时候恐怕那个殿还没建立起来，但大卫的心一直想为神盖一个殿，这个殿是他敬拜地方，他与神亲近的地方，他的愿望他的渴望就是能够这样子的与神同在，殿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地方。我们一生选择与神同在，这种的追求，这种的喜悦，这种的盼望，这种的信心是从何而来的？是神的恩惠先追着我，然后我经历他的供应，经历他为我征战，然后肯定了我与他的彼此信任，彼此立约，因此我跟他是永远分不开的。这样就说明了为什么我称这首诗为信约之歌， 表达世人的信心，表达世人跟神那种立约的关系。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过去的见证人，是与神立了约，信靠到底，非常爱主的老前辈。我有幸曾经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见过一些从文革过来的弟兄姐妹，他曾经在文革的时候经过了很大的考验，进过牢，做了好多年的牢，出来了。我有机会见到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眼前一亮。当时我还年轻，我觉得如果是我，假如是我，那么最美妙的青春都给关在监牢里面过，怎么能够仍然有这样的喜乐呢？难以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神的爱，神的供应，神的帮助，不会因为监牢挡住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靠着圣灵与神同在，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很多的难处都不能度过。但与神同走一辈子的路的人，他就会发出这样的美妙的见证，这位主是信实可靠的，我跟他的关系是紧密的不得了，没有人能够把我们分开的。我与他有一个割不断的约，一生一世去守着的。愿诗篇第23篇这里的信心，这里与神的爱，这个立约的这种经历跟精神也随着我们，祝福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是吴佳恩，愿神赐福给你。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祝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